续前往耶路撒冷，途经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交界处，他进入一个村庄时，十个麻风病人迎面而来，他们远远地站着，高声呼喊道：耶稣，老师啊，求你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他们就说：去让祭司查看你们的身体。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其中一个发现自己痊愈了，就跑回来高声赞美上帝，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连连称谢。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被医好的不是有十个人吗？其他九个呢？回来赞美颂赞上帝的只有这个外族人吗？于是他对那人说：起来回去吧，你的信心救了你。法利赛人问耶稣：上帝的国什么时候降临？耶稣回答说：上帝国的降临并没有看得见的征兆，所以没有人能说上帝的国在这里或说在那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他又对门徒说：时候将到，你们将渴望见到人子降临的日子，可是你们却见不到。有人将对你们说：看啊，他在这里，或说：看啊，他在那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追随他们，因为人子降临的时候必如划过长空的闪电，从天这边一直照亮到天那边，但他必须先受苦，被这个世代弃绝。人子降临时的情景将像诺亚的时代，人们吃喝嫁娶，一直到诺亚记录方舟那天洪水来了毁灭了他们，又像罗德的时代，人们吃喝做买卖耕地盖房，在罗德离开索多玛那天，烈火和硫磺从天而降，把他们全毁灭了。人子显现之日的情形也是如此，那天在自己屋顶上的不要下来收拾行李，在田里工作的也不要回家。你们要记住罗德妻子的事，想保全生命的必丧失生命，丧失生命的必保全生命。我告诉你们，那天晚上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一个将被接去，一个将被撇下。两个女人一起推磨，一个将被接去，一个将被撇下。两个人在田间，一个将被接去，一个将被撇下。门徒问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尸体在哪里，秃鹰就会聚集在哪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来教导门徒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他说，某城有一位既不敬畏上帝也不尊重人的审判官，那城里有一位寡妇常常来哀求这位审判官，说：求你为我伸冤，惩办我的对头。审判官总是充耳不闻，但后来心里想，虽然我不怕上帝也不在乎人，可是这寡妇一直来烦我，还是替她伸冤好了，免得她再来烦我。主接着说：你们听，这不义的审判官尚且这么说，难道上帝听到他拣选的人昼夜呼求不替他们伸冤吗？难道他会一直当眼不理吗？我告诉你们，他必很快为他们伸冤。不过当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找得到有信心的人吗？
大家早上好，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一起的来参加今天早上的这个聚会。那感谢主，在上周星期五跟星期日的时候呢，我们有机会一起来纪念耶稣他的受难以及他的这个复活。那但圣经里头清楚的教导我们哈，就是这位复活之后的耶稣呢，他回到这个父上帝的右边，但将来也会从那个地方来到我们当中。而这是会什么时候发生呢？你我是否就是期待跟渴望看到这一日的临到呢？我们在等的时候又应当如何去期待这个日子呢？那今天希望通过这段经文呢，能够帮助我们来认识跟这样子的去正确期待啊。那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这个耶稣正往这个耶路撒冷城啊。那我不大清楚大家就是熟悉这个耶路撒冷城吗？其实对这个犹太人来说，这个耶路撒冷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啊，因为这个城也叫大卫城，而且在这个城里面呢，就是那个圣殿所在之处。我们知道说在旧约书里面呢，这个耶和华上帝要以色列民把这个圣殿建在这个地方，耶和华上帝也应许说当这个圣殿被建立之后呢，他自己的荣耀会怎么样呢？临到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城就是有这个圣殿的地方呢，也成了耶和华上帝跟他的子民以色列民之间团契的一个地方，聚会的一个地方。因此所有的这个以色列民呢，举国上下他们所纪念的每一年纪念庆祝的这些节期都离不开这个耶路撒冷城，也离不开这个圣殿，都在这里这个地方进行。可以说以色列民与这个圣殿呢有着密切的这个关系。然后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城呢，在每一个以色列民的心目中呢，其实也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一个位置。但在路加福音书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说一旦提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呢，我们也会很熟悉。因为路加这位作者呢，一直在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城耶路撒冷城跟这个耶稣他必经历的这个患难跟最终的这个钉死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那记得在这之前我们在看这个路加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耶稣在山上就是变相的时候其实当时也出现了两位就是旧约书里面的相当大的相当有名气的这个先知一个就是代表这个旧约书的这个摩西就是五经在写那个五经那个摩西五经的这位摩西这个作者那他也另外一位先知出现的先知呢，也就是那位在就是以利亚这位先知同时出现这两位先知。那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预言耶稣在耶路撒冷城必成就的一个事情我想就是把大家带回到这个这个路加福音书的第九章来看一下好不好。所以在耶稣变相的那一刻在路加福音书的第九章30到31节，他说突然这个摩西和以利亚二人在跟耶稣讲话交谈，那二人在荣光中呢就显现，而且谈论什么呢？谈论有关就是耶稣离世的这个事情就是他会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父的右边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城将要成就的事情。所以因此呢，今天这段经文一开始呢，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个耶稣正在继续的前往这个耶路撒冷城，意思是什么呢？路加在告诉我们这些读者这个耶稣正在往他必 经历这个患难，耶稣必面对死亡的这个地方那就在耶稣他就是途经这个撒玛利亚还有就是加利利的这个交界处的时候呢，就迎面而来的就是有这个10个麻风病人那看一看就是这个10个病人他们要耶稣做什么好不好？在13节呢，他们说耶稣求你可怜我们那耶稣怎么回应他们呢？在14节耶稣说你们去让这个祭司查看你们的身体我不大清楚，可能我们对这个耶稣的那个回应他不是就是马上给带来这个医治他说不，你去哪里呢？去圣殿了，对不对？在耶路撒冷城的圣殿让这个祭司去查看你们的身体。那耶稣的这个回应呢，其实是完全遵照就是摩西在旧约书里面曾经教导过以色列民的这些事情当然我们不是旧约书里面的这些人，我们更不是以色列民但旧约书里面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在利未记就是旧约书的一本书这个利未记里面呢，就记载了这个摩西对以色列民的这个指示更准确来说呢，就是在利未记的13到14章里面他告诉我们就是患有任何皮肤病的以色列民他们都需要让这个祭司去查看不是先去找医生，先去找这个祭司之后呢，这些以色列民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若想多了解跟认识一下在旧约以色列民他们是如何去处理在自己身上突发的这些任何的皮肤病我们之后可以就是去阅读一下在利未记旧约书的利未记13到40章所以耶稣对这个10个身上长麻风病人的这个人呢，给予这样子的一个指示，其实是完全遵照他们所熟悉的这个教导因为按照旧约书摩西的五经里头的这个指示去办这个事情那看起来没有什么就是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对不对？就完全是照着那个例行这样子来进行耶稣只不过是按照他们所熟悉的上帝的话语去指示他们这样子的去做去让祭司来查看你们的身体但我们知道说就在这看似在平凡不过的这个情况里面呢，却发生了一个非一般的这个神迹，对不对？因为14节里面的最后一小段呢，就记载了这个非一般的这个神迹就是医治的这个神迹。我们假如是看14节的话，最后一段是这样子说：他们去的时候呢， 就洁净了。那耶稣就是应允了这个麻风病人的这个恳求，耶稣确实是带来他们的这个医治。那耶稣在这些长麻风病人身上啊，确实彰显了他的这个神迹，医治的神迹哈。再一次的就是向我们这些读者，就像世人哈，来宣告或者显示彰显哈，这位耶稣就是那位带来上帝恩典的这位基督哈。那我想就是让大家再记得一下哈，路加福音书的第四章里面，当耶稣在开始他的这个服事的时候哈，他其实有这样子说过哈，他打开了这个旧约书里面的一卷书哈，就是以赛亚书，他这样子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哈，因为他高立了我，让我就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人的释放。瞎眼的人能够看见得见这个光明，受欺压的人能够得自由，有宣告上帝悦纳人，悦纳罪人哈，恩年已经来临了。那耶稣在这位在这些十个麻风病人身上所行的这个神迹哈，这个释放哈，再一次的说明呢他自己的身份，耶稣的身份，他就是父上帝用圣灵所恩膏的那位弥赛亚哈，那位基督。借着所传讲的这个福音，借着就是所行的这个神迹哈，包括就是在这个麻风病人身上的医治的神迹，来宣告什么呢？宣告上帝悦纳人的这个恩年已经临到了。但接下来我们看到什么呢？在被医治的这些麻风病人当中呢，他们都明白跟了解这一点吗？不是所有被医治的麻风病人都知道哈。我们看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十五到十九节，我们看到说，显然只有一个麻风病人，只有一个哈，在十个当中只有一个知道说跟明白哈，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个医治。他还不是一个以色列民哈，是被以色列民所鄙视的这撒玛利亚人。以色列民在他们眼里啊，被看为是外族人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哈。唯有这个被医治的外族人，他跑回来做什么呢？高声赞美这个上帝，而且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去连连去向他称谢哈。那唯有这个外族人，唯有一个外族人哈，认得在他们当中确实出现了这个耶稣哈，那位就是借着医治的神迹带来上帝恩典的这位基督哈。其他的九个被医治好的以色列民呢，上帝的子民，他们却没有认得出哈，没有认识哈，认不得出，就是上帝恩膏的这位基督。那路加记载这个医治的神迹哈，乍看之下哈，我说乍看之下，似乎和接下来耶稣在教导有关，就是末日哈，这个末日，将来有关就是将来必来的这个审判日的这个一些教导哈，似乎没有一点关系哈，似乎就是有点似乎有点突兀哈，感觉。那其实呢，我在想，仔细再想想哈，其实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哈。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耶稣再来的日子，就是父上帝必带来他公义审判的那个日子哈，会在意想不到，就是在平凡不过的这个日子里面哈出现哈。而来期待就是渴望主再来的这些人当中呢，其实不会太多哈。就像在这个故事里面哈，我们看到十个长麻风病人的人哈，只有一个认得这位耶稣、这位基督在他们当中哈，而且行了这个神迹奇事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开始就说哈，就是信徒每一年在纪念耶稣的受难以及他的这个三天后的复活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没有存盼望的哈，我们其实是存有这个指望的。什么指望呢？就是我们在纪念耶稣的受难跟欢庆他从死里复活，其实是带着盼望去纪念跟庆祝的哈。因为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这位复活的耶稣今天就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哈，而且有一天呢，他必从那里回来，带来父上帝的公义审判哈。就是这是我们的盼望哈。但主再来的日子会是意想不到的，在平凡不过的日子里面哈，这样子突然出现哈。因为是这样子呢，我们就务必要小心跟谨慎哈。那除了谨慎之外呢，我们还要就是问自己哈，你和我们是否就是渴望，是否就是期待这一天的来临呢？主再来的日子，我们期待，我们所盼望看到什么发生呢？ 我们耐心在等待这日子的时候呢，我们又当怎样去过每一天哈？那接下来的这个经文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哈。在20到21节，我们从20到21节里面看到说，一位法利赛人就来问这个耶稣了哈，这上帝的国什么时候降临哈？当然，这个法利赛人他在问这个耶稣的话里面，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耶稣啊，你能不能够告诉我们哈，就是当这个上帝的国临到的时候，会有什么征兆？哎，就像法利赛人时常要耶稣在他们面前行神迹一样哈。在这个时候呢，他们问耶稣说，上帝的国来的时候呢，会有怎样的一个征兆？我们好能够认识哈，能够知道。那上帝国降临的日子呢，不会有什么看得见的征兆，这是耶稣告诉这些法利赛人哈。因为没有任何的征兆呢，所以耶稣在21节也这样子说哈，你们不要让别人就是带偏你们哈，说什么上帝的国在这里了，或说在那里哈，因为没有征兆，所以没有人能够知道哈什么时候。那弟兄姐妹朋友，这里我可能就是要大家就是熟悉一下哈。那我说弟兄姐妹，原因是因为主内的弟兄姐妹哈，相信耶稣的这些等待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弟兄姐妹哈，我们要真的是要听到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的警告哦，没有征兆哦，不有征兆，没有看得见的征兆。那我们若是比较容易去听信哈，听信别人跟我们的分享哈。有关这个末日的事情哈，或者自己在书籍里面就是阅读了有关就是末日的这些征兆啦，或者就是这些刊物等等哈，或在网页上收集了很多很多类似的这方面的资料哈，自称能够就是帮助我们来看清楚这个时代哈，更明白哈这个世界的末日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我们若是很容易听信这些东西的话，那我们真的是要谨慎了哈，弟兄姐妹。因为耶稣在这里的教导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哈，无论是听的，无论是自己阅读的，或在网上搜寻的有关这个末世的这个分析分解等等哈，都是不正确的哈。因为上帝的国他的降临并没有看得见的这个征兆，因此呢，我们特别要小心哈，尤其是那些就是自称知道有关这个宇宙万物里头的这个玄机的人哈，包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的牧师，你要小心知道这历史前面的走势，不要因为去听信去跟从这些人的教导哈，他们的学说最终怎么样呢？丢失自己的金钱财物哈，或者耗费自己的时间，耗费自己的精力，搞不好还赔上自己的生命哈，所以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弟兄姐妹，若主来再来的日子哈，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可看得见的征兆哈，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为这一天来预备呢？那耶稣接下来这样子来教导哈，在22到25节。那从22节，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之前是一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这个问题，对不对？但你注意到说，从22节开始呢，耶稣的对话的这个人不一样了哈，对不对？不再是对这些法利赛人说话了。而是转过来对他自己的门徒说了哈，所以从22节开始呢，耶稣开始就对他自己跟随他的这些门徒来教导有关这个主再来的日子了。那耶稣已经说过了哈，主再来的日子呢，也就是上帝的国临到的日子呢，将不会有看得见的征兆哈。因此，耶稣在23节里面呢，就特别警告他的门徒了，不要去被那些人哈。就是自称知道主再来的这些人哈，上帝国临到的这些人，我们不当去相信，也不当去跟随他们哈，要注意。那除了就是人子降临的日子不会有看得见的这个征兆之外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了哈，就是路加他一直在他的那福音书里面这样子来教导我们哈，就是人子来的日子呢是没有人知道的。就像就算是耶稣这位人子他自己也不知道哈，只有天父知道什么时候。因此呢，我们不要去听信，也不当去跟随那些自称认识或者自称明白这一天来临的这些人哈。那除了没有征兆，除了没有人知道这个时候以外呢，你注意看24节哈，这个耶稣也告诉门徒，我们为何不需要有人来告诉我们哈？为什么呢？你看看这个24节，耶稣怎么样子说哈？他说人子来的时候呢，会像什么呢？会像就是划过长空的这个闪电一样啊，从天的这一边到一直就是照亮到天的另外一边哈，从一边到另外一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 届时人子降临的时候呢，所有世人都会知晓的。因此无需别人来告诉我们人子来了，大家都会知道啊。上帝的国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因为届时大家都会知道。那我想就是在耶稣在37节里面的这个回应啊，就记得吗？这个当门徒问耶稣说：“主啊，在哪里会有这样事情啊？”那耶稣怎么样回答呢？他说：“尸体在哪，这个秃鹰就会聚集在哪里啊。”那道理我在想说应该是一样的啊，就是我们无需别人来告诉我们有关这个人子再来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届时像秃鹰能够看到这个食物一样啊，届时这一事情啊必然一目了然，而且众所皆知啊。所以没有征兆啊，没有征兆，没有看得见的征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但同时呢，我们不需要人，不需要任何人来告诉我们这个人子来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大家都会知道。那我们再往下看哈，在25节，这个耶稣又为何提醒，再次的提醒这些门徒哈，有关就是发生在即将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情呢？你看看在25节哈，这个耶稣怎么样子说呢？他说没有人能够对不起，在25节这样子念哈，但他就是指那个人子哈，必须先受苦，被这个世界给弃绝。那耶稣为什么在这里又似乎再一次在提醒他的门徒有关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呢？也许是跟耶稣正赶往这个耶路撒冷城有关系，对不对？就像刚刚所说的哈，这个耶路撒冷城跟耶稣即将要面对的这个患难，经历的患难跟被钉死哈，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也许是这个原因吧哈，他在这里25节这样子说。但我想哈，耶稣在这里又再一次的提醒这个门徒，他正往耶路撒冷去要成就的事情，目的是要门徒也知道一件事情哈，他们以及我们哈，大家所期待跟渴望将来必再见到的那位人子呢，这个人子在今世，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哈，是被罪人是为罪人来受苦楚的，而且最终遭罪人弃绝的那位耶稣啊，都是同样一个人。所以我想耶稣在这里提起有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啊，是要让这些门徒，让我们大家知道啊，要来的那位人子呢，跟这位就是在历史里面经历第一次的这个患难啊，受死的这位耶稣是同样一个人。那朋友，你在我们当中若还没有认识或者信靠这位耶稣，我们非常欢迎你啊，所以继续来一起来认识这位主啊，这位耶稣，也就是那位曾经为我们的罪恶哈受尽苦楚，最终付上自己生命的这位耶稣哈，圣经里头的福音告诉我们的这位耶稣。但就是这位被赤裸裸哈被高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就是他在将来必定要带来审判的这位人子哈，在上帝国里面呢做君王的那一位。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必来必再来的这位人子啊，是同样一个人。也就是这个原因呢，我们要你们也能够来认识福音书里头所呈现所记载有关这位耶稣啊，曾经受患难曾经被弃绝被鄙视的这位耶稣，因为他就是那位必再来带来公义审判的这位君王啊。今世你我怎样去回应这位人子啊，必会有永恒的这个结果。但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呢，那位必来的人子呢，那带来上帝国的这个君王，就是你我所认识所信靠跟跟随的这位耶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因为他所受的苦，或者他因为被这世代给弃绝被鄙视而不来承认这位耶稣。就像耶稣他曾经在路加福音书的第9章里面这样子警告跟随他的人哈，在26节他说：如果有人以我以耶稣基督哈和我的道以他的福音为耻哈，将来人子在自己在天父和圣天使的荣耀中降临的时候呢，也必以这个人为耻哈。所以我们记得就是同样一个人，好不好？今世受患难被钉死也是那位将来要来的人子啊，所以因此不要因为耶稣基督不要因为他的道他的话而感到可耻啊。那弟兄姐妹耶稣什么时候再来，这个问题固然重要哈， 但我想哈，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什么事呢？就是我们是否期待，我们是否就是渴望见到人子降临的日子。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是什么在激励我们，在鼓励我们去更加的去期待，去渴望这个日子呢？这就是耶稣接下来所教导的事情啊，在26-33节里面。那你回去再仔细看呢，这个26-33节里面的这段经文呢，耶稣在这个简短的这个经文里面呢，引用了旧约书里面的两段历史哈。大家知道这个叙述里头是来自哪一卷这个旧约书吗？那我相信熟悉这个旧约书的话，我们应该知道说都是来自同样一卷啊，就是那个创世纪。那有关就是挪亚的这个叙述呢，是在创世纪的5-9章啊。然后有关这个罗德的这个叙述呢，则是在创世纪的18-19章。所以同样一卷书，但在不同的章节里面啊。所以大家可以回去之后呢，可以自己来阅读有关这历史里面就是曾经发生过的这个事情啊。那耶稣在这里的教导呢，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耶和华上帝啊，他的这个审判临到的时候呢，是没有可以看得见的这个征兆的啊。耶和华上帝审判的日子呢，在平凡不过了啊，这个日子来的时候。当时活着的人，他们仍然在过平凡过日子哈，而且继续过平凡的人生，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看到挪亚的时代呢，就有人在怎么样呢？有吃喝嫁娶的哈，或者就是在罗德的这个时代呢，有做买卖的、耕地的哈，还有盖房的。但是当耶和华上帝的这个审判临到的时候呢，人们都知道了，因为人们难逃上帝所带来的公义审判哈。那耶稣引用这个旧约书里面的这两段历史呢，来教导一件事情，就是人子降临的日子也是如此啊。就像之前耶稣教导的哈，上帝国的降临的时候呢，没有看得见的这个征兆，这个日子再平凡不过了哈。但这个日子临到的时候呢，也就是人子带来公义审判的这个日子。那耶稣为何引用这两段历史呢？我们注意的话，这两段历史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啊，那就是当时的这个人，他们都遭到这个耶和华上帝带来的公义审判。耶和华上帝又为何如此做呢？因为罪恶的缘故，而且人的这个罪恶已经就是来到一个遭天谴的时候了啊。那怎么说呢？我想让大家听一听啊，就是在上帝在挪亚时代带来审判之前啊，他怎么样去帮助我们认识或者看到啊人内心的这个问题，好不好？在创世纪的6章啊，耶和华看见人罪恶深重啊，而且心中终日思想恶事。哎，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啊，耶和华上帝就带来这个审判了啊。或者罗德的这个时代呢，听一听这个耶和华上帝他是如何描述这些人啊，当时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的罪恶。在创世纪的18章20节，耶和华这样子说，索多玛跟这个俄摩拉，就是那个最后就是面对跟经历这个上帝公义烈怒的这两个城市啊，他们的罪恶深重，人们冤声载道。所以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上帝的烈怒就临到了。那弟兄姐妹，这个耶稣引用这两段历史哈，目的是让我们看到说是世人的罪恶迎来公义上帝的烈怒啊，他带来的审判。但这位充满怜悯跟慈爱跟恩典的上帝呢，他不会第一时间哈，他不会在第一时间就把所有作恶的人给歼灭。不不不，他是一位长久忍耐的上帝哈。如果上帝是这样子来对待我们每一个罪人哈，就是在第一时间我们犯罪的时候他就来了哈，那我想说在这里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的盼望啊。不不不，这位公义的上帝他是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这个罪恶满盈的时候，在这日子哈，他才带来他公义的审判，除去一切作恶的人哈。那耶稣引用这个这段经文的这个叙述呢，是来教导哈，人子临到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哈，一切罪恶会在那一日面对跟经历公义人子他自己的审判，他的烈怒哈。 那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是这样子的来期待，这样子的来渴慕上帝的国降临，人子的降临吗？我们是否在期待跟渴慕公义，上帝的公义啊，能够被伸张，上帝的烈怒能够倾倒在一切不义的人、罪恶的人身上吗？旧约的这个书信里面哈，旧约的书里面呢，来跟随、来信靠跟仰望这耶和华上帝的子民哈，他们是怎样来等候这个上帝的呢？耶稣举的这两段这个历史的叙述，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哈，里头就是有喜爱义的这个挪亚，还有这个罗德哈。我们来听听这个使徒彼得哈，他在他的书信里头是怎么样来描述有关这个挪亚、有关罗德的事情，好不好？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和五到八节，看了吗，弟兄姐妹？这个挪亚他在等候这个耶和华上帝带来的公义审判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当然，除了就是遵行耶和华上帝的旨意去造这个方舟哈，其实很多很多年，对不对？除了去照他的旨意去造这个方舟之外呢，你们注意到说在第五节看到什么呢？第五节里头他告诉我们哈，他是传讲上帝公义的那位挪亚哈。那我在想哈，这个挪亚在传讲上帝的公义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应该是在指挪亚在对当时的人哈，这样子的去传讲什么呢？传讲上帝即将带来的洪水哈，然后来一起为这一日来做准备，做什么呢？来悔改，来听从上帝的旨意，来一起造这个方舟。那我想这应该是当时的这个对他们说的话哈。那罗德呢？使徒彼得形容这个罗德他是一个义人哈，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想这个罗德，我们看看这个彼得他怎么样去形容他哈。他说第七节哈，耶和华上帝只拯救了就是因恶人的这个淫乱放荡而忧伤的义人罗德哈。所以无论我们怎么样去思想这个罗德，在上帝的眼里他是一个义人哈。那罗德的义行在哪里可以看到呢？在第七跟第八节哈，罗德因为罪人、恶人的这个淫乱，就是在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个城里面哈，这个恶人的淫乱放荡而怎么样呢？而忧伤。罗德天天在耳闻、目睹住在索多玛跟俄摩拉的人的时候呢，他们一切无法无天的丑行，他正直的心很痛苦哈。那我不大清楚。我自己本身可能没有像罗德一样啊，看到罪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司空见惯了，心里头也不会痛苦，也不会忧伤了哈。我们是这样子来期待跟等待人子再来的日子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等待人子降临的日子是这样子的去过敬虔、过义人的这个生命吗？我们也把人子必来要带来公义审判去如此的去告诫人吗？像挪亚一样吗？我们是否期待跟渴慕人子亲自带来的公义审判，在期待渴慕的时候呢，是否是期待上帝他公义的烈怒临到呢？而且就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样啊，就是期待怎么样？期待将来要来的这个新天新地，因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公义，上帝的公义住在其中的一个美好的地方哈。我们是这样子的去期待吗？要看到上帝公义的烈怒临到吗？我们若是这样子的去期待跟渴慕要临到的这个上帝的国，因此我们应当以怎么样呢？以罗德的妻子作为前车之鉴哈，以免怎么样呢？以免重蹈罗德妻子的覆辙。你看到在32跟33节哈，你们要记住这个罗德妻子的事哈。耶稣说，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失生命，丧失生命的必保全这个生命啊。那弟兄姐妹，我们若就是眷恋啊这个不义的时代，胜过期待跟渴慕将来必临到的这个上帝的国，那我们所遭遇的后果啊，我想不会只是像罗德的妻子一样变成一根咸住了哈，严住了，而是被丢进硫磺火湖里头，经历第二次死的严峻的后果哈。 那弟兄姐妹，我想哈、啊，我相信了，我也想，就是我们提到这个人子降临，上帝的国降临，他带来的这个公义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头可能都会有梗哈、啊，就是我们害怕，我们担心，尤其是今天还没有来认识、还没有来信靠耶稣的这些亲朋好友哈、啊，当人子降临的那一天，他带来公义的审判哈、啊。这些人怎么办呢？但我想在这里再次的提醒跟彼此勉励好不好，就是说圣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跟明白哈，每一个罪人他们能够来悔改来跟随耶稣，在人子降临的时候不被定罪反而得永生哈，这一切乃是上帝他自己能够成就的一件事情哈。罪人最终能够得拯救，这是主他自己的拣选啊，就像耶稣在34到36节里面这样子教导哈、啊，他说什么呢？那一天晚上，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但一个会被接走，一个会被撇下哈、啊，或者两个女人一起推磨，一个被接去，另外一个被撇下、啊；两个人在田间，一个将被接去，一个被撇下。弟兄姐妹，我们确实不知道哈、啊。谁是被上帝所拣选，哪一个会被接去的那一位哈，而哪一位会被撇下，因为是主的旨意唯有他知道，对不对？但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有关上帝他自己的神性哈，他能够确保，他能够就是保守属他的子民，一直到他们能够得拯救的那一天哈。就像耶稣之前所举的这两个例子里头呢，耶和华上帝他不也拯救了挪亚吗？和他一块的妻子跟孩子吗？他不也拯救了罗德和他的女儿吗？同样的，当人子降临带来他公义审判的时候呢，他也会保守跟拯救属他的子民，一个也不会丢失哈。最终进入到新天新地，有公义住在其中美好的这个地方啊。但那位将来必带来这个审判的这个人子，他是公义的哈，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也能够常常的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祷告，不是吗？向他祈求哈，就是耶稣接下来在最后这个比喻里面呢，清楚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渴慕人子降临的日子吗？我们若渴慕，那就是在渴慕他必带来公义的审判哈。但主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来跟随他的人哈，我们在这一方面都很软弱的，对不对？尤其当我们看到就是一切不公义的事情仍然在发生，无论是在我们身上或者在别人身上哈，或者在全世界里头，我们看到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仍然不停的发生的时候，无论我们怎样去祈求，怎样去恳求上帝哈，但他似乎没有任何的回应，他没有为这些受冤屈的人来伸张，来伸张公义哈。那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我们肯定会感到沮丧哈。也许主他太忙了哈，所以没有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或者就是他不是圣经里头所告诉我们的那么爱我们哈。亦或者他是爱我们，但是不像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拥有完全的权柄，仍然在掌权的这位主哈，也难怪了。当我们这样子的去祷告向他祈求的时候，尤其为不公义的事情祈求的时候呢，他却任何一点回应都没有啊，似乎。那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确实会灰心啊。弟兄姐妹，我们相信啊，我相信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必定会经历跟面对的事情啊。但如果我们就是在渴慕主的掌权，渴慕他带来公义的这个审判的这个时候呢，当我们遇到灰心的事情啊，当我们遇到就是感到失望的时候呢，我想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到这个比喻好不好？因为比喻里头的这个寡妇呢，她要成为我们的这个借鉴，在面对一个自称不怕上帝跟不在乎人的这个不公义的审判官面前哈，这个寡妇并没有灰心丧志。相反的，他做什么呢？他常常把他的不义的事情哈、啊，来哀求这位审判官为自己来伸冤。 弟兄姐妹，我们在父上帝的眼里肯定要比这个寡妇在这个审判官的眼里还要珍贵，不是吗？我们不是父上帝在爱中所拣选，他所赐下权柄做他儿女的跟随者吗？弟兄姐妹，我们祈求的这位上帝，他和这位审判官相比，不是更值得我们去倾诉跟祷告跟恳求？他可是那位掌管宇宙万有、拥有绝对权柄的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他要借着耶稣基督，他更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死、成为我们在天上的这位父。难道他不会为他在地上的儿女来伸冤吗？来伸张公义吗？主他是完全公义的，因为他是完全公义的主，他必会垂听我们的祈求。主他既然是完全公义的主，他定会为我们伸冤，不会一直单言不理。就像在八节里面，耶稣很肯定地说，他必很快地为我们来伸冤。但问题是，就像在最后一段这样子来告诉我们一样，当这个人子来的时候，他会看到我们这样子的去为他向他来恳求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若感到就是软弱无助的时候，尤其看到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别人身上，或者是整个世界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感到失望的时候、灰心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借着耶稣在这里的比喻所教导的，重新对父上帝有正确的认识，重新来仰望跟依靠他，把一切不公义的事情带到他施恩的宝座面前，来向他祈求，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人子降临的那一日，好不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就是坚持这样子的来渴慕，这样子的来期待人子降临的日子，也坚持不断的来向他祈求祷告。我们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的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如何更来渴慕你再来的日子。天父，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需要你的帮助，求你借着真理、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不断不间断的来渴慕你再来的日子，渴慕你必带来的公义审判。天父，也求你帮助我们在等待人子降临的日子，靠着你的话语、圣灵的帮助来活出与福音相称一个义人的生命。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圣名求的，阿们。